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诗歌诗篇，是诗篇的第四卷的第一卷。我们今天刚刚的早晨的经文也是诗篇的第一篇第一卷的第一章。我们一同来祷告。主，你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上帝，而我们是一代一代要离去的人。除非你做我们的居所，我们就没有盼望。除非你回过来向我们施恩，我们就再要归于尘土。主，你帮助我们今天从短暂看见永恒的时候，看见你在教会的荣耀，看见在这个世上的作为，我们就一同来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也感谢众位弟兄姐妹你们的带导。在过去的2个月的时间里头，我和旭光师母在国内的侍奉里面都有你们的份，有你们的祷告，有你们的金钱的支持。我有一个感慨，就是在每个星期都在不同的教会，然后奔波的时候呢，回到家是真好，因为可以在一个家里头有一段时间跟一个特定的肢体一同生活2个月，这是我觉得我今天的特别的恩惠，你们可能感觉不到，但是我是深有体会。星期五呢，跟大家一起呢度过了我们福音教会的再度开始的这种宣教周。在分享会中 ，Ted 还有师母的分享呢，也勾起我很多美好的回忆。其中一个回忆呢，就是我们今年复活节之后，去了一个旅游。我和师母呢，有幸陪伴远道而来的女儿和女婿到成都附近的一个大熊猫研究基地去玩。在那里看到许多面临灭绝的大熊猫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繁衍众多，非常的可爱。然后当我在在飞机上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呢，我突然就意识到这个情景，说在这个星球上，其实最需要拯救的面临灭绝的活物，其实不是稀有的其他动物，而是每天活在最终在上帝怒气下的人。你要知道，在这个星球上，每天大约有多少人死亡吗？36万多，不是说到了哈，36万人出生，有一半的人每天同样死去，也就是说，接近16万的人今天会去世。在这个事实里，我们看到什么？包括我们教会今年要出生的5个或者6个孩子。这个简单的事实，我相信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人，每天死亡离我们很近。我们其实都是向死而生的人，不是吗？人类的确是最珍贵、濒临死亡的活物，因为人本有上帝的形象，是最珍贵的。亚当夏娃被造之初，原本是要永远活着的，其他的动物并非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来听到刚刚高勇带大家一通读这个著名的诗篇90篇的时候，这是诗人在旷野里写的，是那40年流浪中的一个总和，我把它称为哀歌。你听吧，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13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岁月叫我们喜乐。摩西在这里向第二代以色列人唱了一个悲喜交加的诗歌，这个跟他们出红海的时候很不一样的。40年之久，这些父辈们，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转眼之间忘了拯救他们的右臂是谁了。结果上帝对他们发誓说，40天要走44年，而且这一代人绝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如果我们按照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再走的时候，你今天应该读到申命记，那个咒诅非常的恐怖。在26章和27章的时候读到说，上帝要让以色列6个支派在一个基利山上，6个支派在另一个山上，说要祝福和咒诅他们，但是圣经里没有记录所有的祝福，说的全是咒诅。 我看完以后非常的恐慌。我们的宣教主日是怎么样的主日？我读了这样的经文，说你们原来祝福的时候，一道道去进攻的时候呢，敌人是七道道溃逃。当你们门奏阻的时候，你们一道道进攻别人的时候呢，你七道仓皇逃窜。结果正在以色列历史上成就了，他们被掳，算到列国外邦。所以在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在思想《申命记》《民数记》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在万国中做上帝祭司的应许和使命如何达成？如果以色列都自身不保的话，教会自身不保的话，那上帝要透过以色列人，要透过教会拯救那个濒临灭亡的万国万民的大计怎么实现？具体来说，上帝要向第二代以色列人怎么彰显他的作为？怎么建立他手所做的功？上帝透过摩西这里有一个基本的保证，他说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要在悔改中信靠，要在信靠中悔改，祷告要归回永生的神，在他们的中保摩西之下呢，要完成立约百姓的工作。具体来说有四个方面，一个是信靠上帝，第二个是识别自己，第三对上帝发出呼吁祷告，最后求主展现他的工作，以至于我们手中的工作可以被他建立。那么这个古老的诗篇对我们今天的福音教会有什么样的提醒？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又听见什么？这个画面实际是非常类似的，今天的教会跟以色列一样在旷野里的，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亚洲，其实我们都还没有走完我们的生命旅程，不光是个人的，包括整个的救赎历史，新天新地还没有到呢。当终极的耶稣基督回来之前，或者我们被他接走之前，我们都是活在试炼、试探、考验中的，考验你的婚姻，考验你的金钱，考验你的读经，考验你每日平凡的生活。你会以什么样的心态解读我们的真实的人生景况呢？你会在这个更美的中保里面不断地调整自己，调整自己的工作，向着上帝，向着永恒走吗？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因为这取决于你信靠的对象，取决于你的自我认知，取决于你恳求的内容，取决于你做工的价值。我说我们要来信靠上帝，要来敢于识别我们自己，愿意发出向上的呼声，求主把我们变成他手中的工作，好让我们在他的手中成为他的工作。我们要先向上看，然后往内和往外看，然后再往上看，最后向后向前看。我们一点点来看，上帝是我们信靠的对象，上帝是我们永远的居所。因为经常旅行的缘故呢，总会被人问起你家在哪里，你老家在哪里。我们在美国填表啊，你也有个习惯，我刚来的时候不太明白，但是他不断说要 permanent address， 对不对？永久的地址。我们填久了以后呢，我们许多人就习惯的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 Oviedo 的房子，我们家的113，当作是我们永久的住址了。这样让很多租房子人呢感觉其实自己非常不固定，是一个漂流者，因为没有永久地址啊。在美国，我们移民的人得了绿卡的时候呢，然后这些早到新大陆的人也对我们恭喜，说哎呀，你成了美国加拿大的永久居民了。真的吗？真是这样吗？其实神人摩西比你我比我们这些在北美的人更明白，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这两节经文非常重要，你知道吧？他把我们这些活在时空里的人给我们做了一个绝对的定界，说唯有人与神立约的上帝是我们永久的住址，这一代下一代子子孙孙永久的居住者。因为只有上帝是从亘古到永远的， 他是自由拥有者。所以摩西在邀请人说，你去看这些比人更加永久的山地世界，原本是上帝所造的，他也是靠他而建立的。唯有耶和华是我们永远的 permanent address， 同意吗？你们要回归。请问这位上帝跟你我的关系如何？是你存活、动作、工作的参考点吗？如果你穷尽一生只是在佛罗里达购买一个海滨的别墅，或在中国的北上广购买非常昂贵但是只能住50年、70年，或者就所有权只有这么多的一个不动产而奋斗的时候呢，你是否意识到你需要一个永久的参照点？无论是旷野的以色列人徘徊行走，盼望进入将来的应许地，还是我们目前这个地上的过客，我们都需要每天停下来，每个主日停下来，问自己到底哪里是你永久的家园。摩西在这里宣告说，如果你与万有的创造主相连，虽然后面是个哀歌，他说无论你情景如何，是高是低，是年轻还是老迈，是悲伤还是快乐，你其实都可以享有一个永久不变的居所。因为只有上帝，三一的神，是我们可以信靠的对象。唯有他不变，万物都改变。你们说我回来头发变白了，是的，没有，我如果不变的话我就成鬼了。唯独他不改变。或许你刚来教会不久，或者在你基督徒的人生旅程中常常不能确定上帝自己是你和你家人，你世世代代永远的这个地址的话，你需要听下面的。我们是否能够从短暂进入永生，进入永恒，不光取决于我们信靠的对象是否是上帝，还需要对我们自己彻底的失望。你要认识自己。我邀请你打开你心灵的眼睛，你斗胆睁开你的眼睛看一看我们的周围，认识自己的境况吗？我邀请你看自己，看外面。我们人生实际是非常短暂而且愁苦的。接下来的3到11节诗篇里，摩西这样描述这个人生。我昨天晚上没怎么睡觉，不知道怎么回事，本来是没有时差的，到星期六突然有时差了哈。所以他说两件事：人生苦短，人生危险。人生怎么个苦短呢？3到6节，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知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中国人经常自豪地说，我们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我们把所有的人加在一起做5000年，但是每一个人时间很短很短。对于永恒的上帝来说，人类的所有文明历史还是野蛮史，加在一起不过是什么？诗人这里说的夜间的一根，如水冲去，如觉醒来，如梦醒来，如生长的草。摩西用了4个画面，我想产生一个冲击给我们，冲击我们的心灵，说无论我们在世界上活多久，有一个看起来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或者一个命运，就是要归向尘土。你只要到所有的这个墓地，你就看到伟人还是一般的人，还是草民，都是一块石碑，一样多。写创世纪的摩西非常知道，在大洪水之前活得最长的人，你们都记得是吧？这个以诺的儿子马土士拉活了多少？969，对不对？或者969，但是也不到1000年。摩西在3节说：“你使人归尘土。”这让我们想起创世纪3章的那个亚当犯罪以后的情形：“你必汗流满面，才得以有食物可吃，直到你什么归了土地，因为你从土地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回尘土。”犯罪的人情况其实就是这样。所以我说要挑战你真实的看自己。诗人提醒我们，人类目前的短暂景况，光阴似箭，是堕落的结果，是上帝对罪人的审判。 1563年，德国教会产生了一个至今影响改革宗教会的海德堡要理问答。这个要理问答是按照罗马书构成的52个问题，在每一个主日，然后牧养他的百姓。当时德国也非常的紧张，从天主教分裂出来，在整个的福音传播过程中有很多的交战。但是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在我们教会和这个小要理问答是交替的来牧养的，一个是今年我们是从上而下的，明年可能是自下而上的来看待福音的。在这个要理问答充满温馨的要理问答里，开始的时候确实是直截了当的。他怎么说呢？第一问，你生与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绝对是单刀直入，不跟我们今天的人一样绕弯子的。然后回答是这样的，在生死两者之间，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我属基督，他借着圣灵使我确实知道我有永生，也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但是大家不一定记得第二问，第二问就问人的愁苦了。他说，为了叫你在这种真正的安慰快乐的生或快乐的死，今天人不讲快乐的死啊，这两个都是，生死都是快乐的，如果有基督的话。刚刚也讲有安慰了嘛，所以有多少事情你必须知道了呢？他说有3件事。第一，我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跟我们今天有关的哈，我们愁苦有多大。第二，我应当从自己一切的罪恶和愁苦中得到拯救。第三，我当如何为这样的拯救感谢上帝。这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二问。所以他把人生和愁苦呢跟罪放在一起，让我们不仅看到是人生苦短，而且极其的危险。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指望，活在上帝公义的审判之下。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会承认我们人生苦短，中国人也说苦命啊。但如果说我们的危险来自我们的罪和上帝对罪的愤怒，我觉得赞同的人大大减少。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多少人赞同，其实我们也感到这个太强烈了。我们读诗篇90篇的时候是非常沉重的。我觉得第一次我用这个讲到呢，就是有犹太人，是我们过去牧师的 Craig 牧师的邻居，所以就用90篇来做那次的追思礼拜，因为他还没有信耶稣，所以用90篇来讲到的时候是非常的有张力的，因为这个死亡是定在我们面前。我们为什么赞同少呢？因为我们大多数按自己的标准评自己，跟众人一比，我比不上潘旭光，但是我比某某某还是有余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少按上帝的标准来按衡量了。你如果继续看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三问，他就是说了人的愁苦什么呢？你知道你怎么知道你的愁苦呢？不是看自己，他说看什么呢？看上帝的律法。所以摩西作为上帝律法的承受者，他是那个中保给以色列人，但是同时他拿着律法看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他自己，目睹了旷野中以色列的愁苦。这些人是什么样的呢？不断的抱怨、贪婪、抗命、淫乱、拜偶像，从恶念到恶行，就是上帝的教会是这样一幅画面。我们的教会是这样一个画面，你愿意承认吗？我很难承认，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承认。你说那是旧约的人，一批一批的人倒在罪中，上帝当时怎么对付他们呢？用瘟疫，用刀剑，外族人的鞭打，最后第一代的人里头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进了应许之地，摩西在山上遥望着应许之地。当然在新约我们看到他是在天上了，可是当时他是被拦在外面的。为此摩西让以色列人和他自己要看清楚自己的危险状态，就是上帝对罪和对罪人的审判。第7到第11节这样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中。我刚刚说我们的教会看上去挺光鲜的，但如果把你的隐恶摆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发现我们都需要遮盖，对不对？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不是吗？同意的人吗？有同意的吗？真的，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相当藐视神的，包括美国，包括他自己的教会。罪不但在上帝的百姓中间，更加明显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人类的真实的写照？我们只要看新闻，看美国的，看中国的就够了。最近《境界》杂志写了个影评，说《判我有罪》这个片子呢，5月6号在中国大陆上演了。我没有时间看，我只看了影评，很想看。据说是这几年首次突破中国的禁区，因为中国在收紧各种各样的舆论，一切的舆论都要为党服务，所以呢，如果暴露黑面的时候呢，就麻烦。这个黑面是镜头聚焦在医药的黑幕的，所以被人称为是直面面对黑暗人性的一个勇气良心之作。去年10月份就去竞争这个奖了，然后呢在第20届的这个釜山奖里头得奖。判我有罪里头嘛，很有意思，他就把人生的这个丑陋，包括自我救赎，医生院长都放在里面。当一个副院长因为他的贪婪被当狼入狱的时候，他疯狂的喊，他说不止我有罪，你们都有罪。我相信这个话呢不光是在电影里放的，这个《境界》杂志就注意到在这2天发生的事情，你们可能没有太注意到。在这个公演的前一天，也就是说5月5号，广州的一个医生陈忠伟就被他20年前一个病人因为他的牙齿变色了，就是追砍他30刀砍死他。然后在这个事情的20多天以前呢，有一个病人叫魏泽西死了，人们因为他的死发现整个生物免疫疗法中间的问题，然后揭露出整个中国现在医疗体系的莆田体系和百度之间的连锁怎么来宣扬，把他们排名排在前面。杀人可怕。然后这个病人魏泽西在得知自己被百度和医院联手蒙了以后呢，花了很多的钱他也死了。他在知乎网站回答了一个问题，这个人现在已经不在了，他回答了一个著名的问题，说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第十戒，是人心中无节制的贪婪。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世人不知道我们在贪婪犯贪婪罪之前，我们一定犯第一戒，就是敌对上帝，除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神。但是我们常常把其他的事情放在上帝之前，不是吗？我不是说把教会放在上其他事之前，我们把上帝放在我们的工作之前吗？上帝放在我们家庭之前吗？上帝放在我们休闲中吗？上帝放在我们的学业中吗？我们未必是这样，我们都是拜假神的。世人只有被法律定案的时候说我服法，而上帝的百姓，我们这些新旧约的信徒，今天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从一个角度我们比世人先看清我们的真实状态，我们先心中的眼睛被打开了，承认我们的愁苦是本该灭亡的族类，我们悲惨的遭遇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是因为罪，是自食其果，是违背上帝圣洁的律法。我们内心的颜值，我们内心的活动和我们外部的一切，不断地活在一个具体又一个具体的罪中。今天是宣教主日，我为什么说这么多的罪呢？首先因为诗篇90篇我没法不这么说，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人是濒临灭绝的种类，死后有一个生死永别的永远的生和永远的死，我们就很难意识到我们肩负的一个使命是一个永恒的使命，不是暂时的工作。你知道吗？唯有基督徒真正蒙恩的人知道我们的永生永死在哪里，我们的眼睛是先被点亮的，不是吗？我们先要成为世人的良心，世人的眼睛， 敢于把真相暴露在人面前，告诉我们的同类，告诉那些在黑暗中的人，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和盐。向他们说什么呢？说我们是发现路的人，我们知道哪里是我们永恒的家园，那是我们的永久的居所，我们要带他们去。你是要面临危机的人，你是要面临威胁的人，你是濒临死亡的种类，你愿意跟我走吗？整个人类都需要拯救。你如果要想从短暂进入永恒，不光取决于我们这信靠创造万有的上帝，要按照圣经对我们短暂和我们的愁苦有一个切身的认识，我们还需要向上看，祈求上帝的拯救。三星的老总，这个老总裁哈，那个基督徒现在早已经死了，他说过一句非常点亮人心的话，他说为自己灵魂投资，透明的灵魂让你比其他人领先1000年。三星是个高科技的公司，他是用千年来看的，我相信他肯定受诗篇90篇的影响。其实一个被上帝的话语耶稣基督宝血洗净被圣灵重生的人，不仅是领先1000年的问题，是短暂到永恒的人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不是吗？摩西接下来12到15节写了4个祈求，就是呼吁人向我们的灵魂说话，让我们的灵魂带领我们的身体归向上帝，是一个人类的转折点。他第一个求祈，我是这样说的，他说恳求上帝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日子有限，从而有智慧的活。既然前面说了人生苦短，如夜间一根，如水冲而去，如一梦，如生长的草，他接下来12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我一个教授写了很多的书，他在他70年的时候，他说我大概只能活到70岁，我爸就活70岁，所以他把他70年以前的事情都做完了，他能活过70岁，他说感谢上帝，剩下的更是恩典了。我们是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的呢？今天的人能够数算太阳到地球的距离，能够算地球自转是24小时，一天围绕太阳走365天，整个一年，我们算这些东西非常清楚。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其实不太明白，我们是寿数不过80、90的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活的那个样子好像人生没有结局的，那一天不会来的，好像不会有一刻停下来的。我想不是脑子不知道，而是心不知道。智慧跟认识上帝是很有关系的，认识至圣者，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相信我每次祷告的时候呢，就是智慧的不断的开始。祷告把我们变成一个智慧的人，因为得智慧之心的人呢，是知道一个回家路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祷告非常关键，它可以叫一个世上最笨最笨的人超越在这个世界上从古到今活过所有的人，但是不认识耶稣不认识上帝的人。因为这个笨人一旦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有道路真理生命，他就得到了真智慧，他知道怎么回家，他的 permanent address 他是知道的，他可以迷茫在任何地方，但是这一点他清楚的。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能够跟摩西一道说，主啊，求你给我智慧，让我有能力数算我每天怎么过，每天都好像是最后一天，因为我已经知道归家的路。阿们。第二个祈求，他是求主赦免，与他和好。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上帝是永不改变的，这里后悔是在讲上帝对罪的恨恶，但是上帝在他应许中愿意他向那些悔改的人施恩。还记得摩西请求上帝让他看见他的荣耀之后，上帝是拿手捂着的，在出埃及记34章记录了这一段，之后圣经多次的在诗篇里面引用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耶和华，大有怜悯有恩惠的上帝，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代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我们中间坐在这里与基督和好的人，神的愤怒不在我们身上了， 我们感谢上帝，不是吗？但是如果今天你还没有在耶稣基督里，他的愤怒还在你的身上，诗篇刚刚读到的从三节到十一节的那些咒诅，那些感叹仍然与你同在，直到你一天归向他。而这些归向他的人，关系已经重新改了，从仇敌的缘故，在上帝愤怒之下的缘故，变成什么？神家里的人了。你是王子，你是公主，天壤之别，永恒差别。第三个祈求，他说你祈求主早施不变的慈爱，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这里的意思不光是尽早，我觉得更多是早晨的意思。不同的翻译都反映出早晨在圣经中是一个上帝施恩的时间，有点像中国的一个古人说朝闻道什么夕死可也。对于在上帝前面的这种永恒和我们的短暂，摩西这里好像在说，如果永恒的上帝、永生的上帝如晨星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时候，对我们这些暂时的人来说就对应一生的年岁了，就可以在他面前可以喜乐，可以开怀，可以畅饮，开始享受父与子、父与你的关系了。第四个祈求，他让我们在患难中得到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岁月叫我们喜乐。另一种翻译就是让我们受苦和遭难的日子跟喜乐的日子一样长。无论哪一种的翻译，我们都必须要知道，人生在这个世界上苦难是免不了的，但是有主就有不一样的结果。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曾经向当他在世的人宣告，他今天也向我们宣告，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靠得住我们可以得胜有余。在这个四个恳求里，我特别提醒大家，这里提到是摩西作为中保的一个祷告，不是以色列众人的祷告。所以卡森博士在这里有一个简要但是关键性的注释，他说永恒的上帝在基督里用四面强大的墙托住了、实现了摩西的祈求，也成就了我们的祈求。我是这样解读的，我们祈求是因为有一个有效者的祈求，如同摩西一样为得罪上帝的百姓恳求了。上帝的儿子按照哥林多前书的话说为我们成为了智慧，所以保罗对他的正儿子提摩太说你有了得救的智慧，他也赦免了我们的罪，为我们承担的罪，让我们只要信耶稣的名号就可以白白的称义，与他和好了。诗人也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在诗篇六十三篇三节说，所以耶稣基督牺牲的这种大爱就如同明亮的晨星升起，升起的时候就领我们跑到上帝的天父的面前。虽然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到家，虽然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复活，但是我们的灵魂已经透过圣灵跟基督联合在天上。这是不是你的 reality？ 这是不是你的生活写照？反映出你今天的生活方式，是喜乐还是悲哀？最后，我相信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阿门。所以，如果看这个祈求的时候，如果不是看见耶稣的祈求成就，我们的祈求都是枉然。你会发现你的祈求都没有回应，但如果你看见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上帝已经满足他所有的祈求，我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作为大卫的子孙，我们真的是有盼望的。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的教会又开始了宣教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在2004年的时候呢，开始作为这个教会的传道的时候，我们尝试了一下在星期五有一个宣教主日，那个效果是非常差，跟我们这个十五年以后是很，就是这个十几年以后是很不一样的。我是盼望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上个星期五是非常美的， 不是因为我说了什么，是因为弟兄姐妹你们的参与。但是我祷告福音教会在参与在我们身边传教福音的时候，在亚洲宣扬他使命的时候，常常有一种回转的祷告，常常有一种向上的祷告，在我们的祷告中间陪伴我们的侍奉。这是我们从短暂进入永恒的一个秘诀。我们不仅要向上看，信靠创造万有的上帝，我们要信靠，要来转向我们自己，看见我们无能，我们的没有指望，在我们里面没有盼望。如果你没有对你自己失去盼望的话呢，我觉得你还活得不够有滋润。真的，除非你自己完全绝望，你就真实的相信为你死而活的主。所以这个取决你向上的祷告是什么样一个光景。最后呢，如果你这三个都做的话呢，你就会开始甘心乐意参与圣功了，参与这个永生永世的福音使命了，让我们甘心乐意成为他手中的工作了。他这里这样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愿主一生，愿主我们的上帝美容显于我们，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你没有感到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后面两节的时候，诗篇九十篇不太像哀歌了，而是一个颂赞，而是一个信心的歌曲，是吗？我多年读这个伟大的诗篇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倾向自我的来读，然后特别喜欢十七节：我手所做的功你亲自建立，我手所做的功你建立。然后常常为自己为别人这样祷告。但是我的改变是发生在一月份，我参加了一个 RTS 的一个工作神学的讲座，这个讲员是 RTS 毕业的一个老生，叫 Orlando Rivera。 然后他从系统神学、圣经神学和教会历史来看工作神学，所以我最后就邀请他到中国去做这个恩典城市的工作坊，结果大出所料，非常的好。很多人说我们参加了各种各样灵恩派讲工作成功的时候，看见这样的时候，说真正知道是来自圣经、来自历史的。然后呢，他是我们最后一个候选人，前面的牧师都不能去了，真不是我们的工作。但是在这里头他特别提醒我一点，他在 RTS 讲课的时候就抓住我的一点，就是他从诗篇九十篇开始的，他点醒我的是哪呢？就是十六节。我经常跳过十六节进入十七节的。第十六节怎么说呢？愿你的作为，或者说愿你的工作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现，你把你的荣耀归于我们。我特别呼吁大家，在我们专注自己短暂的工作之前，请你千万看上帝自己的工作，看他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工作，他向我们和我们儿女所有剩余后代所施的工作，三一上帝伟大的工作，不光是在他创造的宏伟里面，在他的护理救赎中间更加的伟大。关注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需要特别监察上帝已经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效法他的工作，才能够参与所有的工作，无论是在教会、在家里、在上班还是睡觉，都把它视为上帝拯救我们的工作。在这个同时，我们就开始意识到我们正在参与一个更加难以想象的，上帝邀请我们这些本来无办法做成永恒工作的人。看到第二点，我说你们都绝望了，突然在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说是个凯歌呢？我们参与了一个更新和再造先前的被造界的工作，万族万民和整个的被造界要被他带到永恒中去的。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被拯救或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一部分吗？难道这不是以弗所书我们所熟悉的经文所说的吗？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经常喜欢第八、第七、第八也是跳掉的。第八节说我们得救本乎恩，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也因着信，并不出于自己，而上帝所赐的救恩，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就停到这儿了。接下来是什么呢？注意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或在基督里重新造的，为要使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要我们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基督之外没有完美的善行，为此人类靠自己完成的任何工作都不可能带到永恒去的。然而如果在基督里透过信心靠着恩典，自觉地依靠圣灵跟我们同工的时候，做成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是在餐馆打工还在医院工作，都在某种程度上 会拜到新的世界里去的。他是上帝拯救人类和整个被造界的永恒之功的一部分。结果不仅是我们个人拥有永生，我们所有在基督里今天所做的效法上帝作为所做的工作的效果都追随我们到永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向上看吗？愿意向里看向外看吗？愿意再向上祈求吗？愿意参与这个永恒的福音使命吗？我请刘全和师母唱这个 Before You I Knew 这首诗歌呢，是我听完这个 Orlando 的讲座的时候去纽约开会一路上就翻，突然有首诗歌呢就出来了。这首诗歌呢是我听过好多遍的，但是从来没有从工作的角度来想。之后我唱久了以后就发现这应该是在上海工作坊要唱的，之后就放给他们。虽然那时候因为危险的缘故大家没有唱，放的音乐很多人都感受，这是一首在日常的生活中感受到依靠福音依靠上帝的工作。这里面有很多诗篇第九十篇的痕迹。
其中我高兴欢喜，因你赐给我气息存活，因你赐予我恩赐技能，因你赐下机会和需求，都将荣耀你的美名。伏你面前祈求你的美善，遮盖我手所做的工，用和平耐心塑造我的劳作，以你恩赐披荆斩棘，在我里面流淌如活泉，从是骄傲贪婪的万事，直到你道路深知我心，直到生命大火收成。匍匐你面前铸造我们的主，坚固我们手做的工，直到我们脚步先求你国度，大事小事遵你旨意，愿活出你恩典的福音，短暂的岁月为你而活，生命将带来永恒颂赞，愿荣耀都归你美名，愿荣耀都归你。